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59集。那个冬天，公扎带着五张火红的狐皮回到了错愕草原。到的那天正赶上公安抓走罗布顿珠。草原上传说有个上海的女孩在拉萨举报，有人偷盗错愕寺的文物卖给了一个叫纳达尔的瑞典人。公安在那个女孩子的指认下找到了纳达尔，找到四尊佛像，听说另一尊被他弄丢了。不过公安最近才算破了案，找到了偷盗文物的罗布顿珠。寺里的老僧人巴桑突然失踪了。听二弟公赞说，巴桑根本就不是老活佛的弟子，而是罗布顿珠的舅舅，扮成老活佛的弟子只是想打听药师佛的下落。晚上公扎把风留下的那尊佛像放在小桌上，灯光下的古佛温润如玉。他想起风说的，公扎，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收藏了这尊佛像，否则你会有生命危险的。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般善良，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会在乎别人生命的。还有，你不说那个罗伯顿什么？管他罗伯顿什么呢？你不是说他曾经跟宗扎多活佛吗？我觉得也应该跟这尊佛像有关。当然，我这只是猜测啊，没有证据，小心些总是好事。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吗？公扎想起他的笑脸，捧了鸟蛋赤脚走在草地上的样子。他在干什么呢？在那个遥远的大都市里，他好吗？哎，想这些干什么？公扎闭上眼，双手抱着后脑勺倒在卡垫上。那是一个与草原完全不一样的天地，他也是一个与草原毫不相干的人。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，自有自己的精彩。荒原上的十几天，在漫长的一生里算什么呢？过眼烟云而已。公扎起身，飞快抓起佛像，又从桌下的抽屉里拿出一条洁白的哈达，包了揣进怀里，出了门。草原的夜千年不变，牧人的生活却再不是从前了。公扎看着影影绰绰的山势和安静的草场，再没了昔日大家集中在一起时的热闹。草原分到了户，各地还陆陆续续建起了牧民定居点。这种由政府出一半钱，牧人自己出一半钱修建的房屋，改变了草原人千年的生活习惯。家当再不用系在马背上，牧人的脚步也停止了流浪。家，男人放不下牵挂，不再是流动的黑帐篷，而是屋顶的经幡和院中的香炉。在湖湾处，公扎看到善增的女人白拉背着水桶颤颤巍巍走来，额头上皱纹密布，青丝已变白发。他走过去接下白拉背上的水桶，提着默默地向他家走去。进屋把水倒进缸里，转身又出去了， 直到把水缸提满。善僧站在院里，背一驼，花白的头发胡乱盘在头上，看到公扎出来，递给他一杯酒。公扎接过，一仰脖子灌进肚里。白拉出来，手上端着新做的奶渣，也不说话，抓起就往公扎怀里放，最后索性把盘子里的一齐倒进去。公扎没有推辞，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放在旁边的凳上，说了声有什么事尽管去叫公赞，便出去了。善僧和白拉看着公扎的背影，热泪盈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错愕寺的僧人打开寺门时，发现门外放着一尊用哈达包着的佛像，正是寺里被盗的古佛中没有找回来的那尊。办完事，公扎本来要回县城去看阿妈，路上碰到石达的父亲找牦牛回来，无意中说起在戎马那边见到喀果了。公扎当即决定再进无人区。牧民的生活安定了，公扎的心却日渐空落。找喀果成了他唯一的目标。找到后呢？杀死他？然后呢？公扎没有想过，他只是不停地寻找，不让自己有停下来思考的时间。在戎马那个山口，风烈烈地吹，把经幡一条条扯起，在蓝天下飞扬成了色彩的线条，写在幡上的心愿呢，向一个方向鼓荡着。公扎骑在马上，长发在五彩的幡里上下翻飞。高原的阳光和风雨已经把它变成荒原的一部分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公扎都不是个张扬的男人。他的思想，他的感情埋藏在心底。多年的行走，他习惯了沉默，习惯了一个人面对天地，只用心感受，而不是用语言交流。跟风分别的那个下午，没有任何预兆的就出现在脑海中，对那个女孩莫名其妙的牵挂总是那么不经意的就闯进了脑海。打马走上那个铺满黑色碎石片的山坡，翻身下马，用刀子飞快地在石上刻了起来，两只小羚羊，两个人，然后写上宝宝和贝贝，还刀入鞘，上马不再回头，疾驰而去。风来后，拉姆就托人带信回老家打听大哥的消息。公赞捎话来说，公扎半个月前回来过，不过又走了，最近有人在无人区雍西那里见过他。拉姆本来是要风等一等，也许大哥哪一天就突然回来了。风自己等不及，在听到公扎消息的那一刻起，心潮澎湃，再无片刻安宁。他一刻都不想等，一刻都不想待。这三年来，他哪天不是在苦挨着日月，天天数着日子过的感觉呀？一分一秒都那么痛苦。来了就想早点见到他，无论有多苦，无论有多难，只要能早一刻到达他身边，心也就安稳了。在风执意要求下，拉姆只能让他上路。这个清早并不寒冷，拉姆站在路边叮嘱着司机君桑， 阿哥，你一定要把我阿家怎么带出去就怎么带回来，听见没有？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回来我饶不了你。
没问题，不就是找你大哥吗？放心吧。
君桑大声回答，
我家就在无人区边上，那些地方我熟。
好，你们走吧。阿佳，找到大哥跟他说，阿妈还等着给他带孩子呢。风的脸红了一下，抿嘴笑了。好的，拉姆，放心吧，照顾好阿妈。告别拉姆，风出发了。按照计划，先去了公扎的老家，错愕草原，那是他自小生活的地方。毕竟做了要嫁他的准备，将要生活一辈子的男人，想多了解他一些。再说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山水，才养出了那么一个粗犷豪迈而又执着专一的汉子？他有些好奇。行走在错愕湖畔，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千年的雪山倒映在湖水里，圣洁美丽。岸边的草地上有星星点点的黑帐篷，大小不一，炊烟袅袅。远处的野驴，近处的牛羊，和甩着鞭子的牧人，成了这片风光画里绝妙的点缀。想着今后的日子，自己每天都可能生活在这样如画的山水里，风的心里就溢满了愉悦。那个有着凌厉眼神的汉子不自觉浮上了脑海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今生认定了他。风这么想的时候，嘴角自然浮起笑意。不就是再闯一次无人区吗？不就是再经历一次磨难吗？只要能捉他回家，什么样的苦都值。家里来了贵客，公赞特意选了一头9岁的牧牛杀了，灌了血肠，让女人煮了上好的肋骨肉。语言不通没关系，生活背景不一样也没关系。坐在湖边切着肉，指手画脚地说着各自的生活，笑声朗朗。公赞两手在自己的腿上比划着，然后指了指远处帐篷边白色的越野车，再捡了个石头做了个放下的姿势。风哈哈笑着猛点头，明白他说的意思是留了一腿牛肉给他们放在车顶上了。举起啤酒跟公赞的碰到一起，酒冒着泡溢了出来，酒花顺着瓶体滴在沙地上，慢慢渗进地下。那一晚风喝醉了，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喝醉。迷离地看着面前这一家子，两手竖起大拇指在他们中间晃着。公赞和弟弟们也有些醉了，互相搂着肩开始唱起草原上的牧歌，一首接一首，歌声在草原上回荡。歌声吸引了其他人，陆陆续续有人提了酒或是端了肉加入他们。不知何时，也不知由谁开的头，大伙儿唱起一首风熟悉的歌。我今天要去远方，离别时你说请不要把我遗忘。我们的誓言高高挂在天上，那些白云，那些星星，那个月亮，看着我们约定今生，约定来世，相约永不忘。 美丽的牧羊姑娘爱了你，无论日月怎么变迁，我都把你放在心上。美丽的牧羊姑娘，你的笑声混洒在蓝天下，留在了我的心房。给我一顶帐篷哟，想牵你的手共度一生，不再心伤。给我一片天地哟，想伴你的爱漫舞天涯，不再彷徨。牧羊姑娘，可爱的牧羊姑娘，何时才能回到我身旁？何时我们才能一路花香？不再分离，是不是我的奢望？今生的爱，是不是已经散场？爱了你，难道就只能绝望？没有你的日子，天天是情伤。风捡了两块石片，和着节奏互相击着，跟着慢慢哼了起来。这首歌在荒原上的那些日子，他常在夜里唱。记得他说，这首歌是卓麦为错母写的。风想，公扎可能误会了。一航曾经说，他父亲一生惦念的地方是昌都。女人的直觉告诉他，某个地方能让一个男人惦念一生都不忘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原因至少不会仅仅是风光美丽、山色壮丽那么简单，只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故事，才会刻骨铭心、永不忘。能让年轻的卓麦刻骨铭心的会是什么？想起卓一航办公室里墙上挂着的照片，一个提着鞭子仰天唱笑的牧女，卓麦看着她的眼里溢满爱意。不过不管卓麦的爱恋也好，公扎的情商也罢，这首歌是优美的，憧憬中带着深深的忧伤和无奈，听过便再也无法忘记。而公扎在无人区的深处，对着月亮唱起这首歌时的背影，一直嵌在心上，那么忧伤，那么寂寞。风得承认，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惦记一个男人。情窦初开时，他就顺其自然地与杨帆走到了一起，没有花前月下，没有柔肠百结，如一对好朋友间的牵挂，习惯了对方的存在，偶尔牵手也如左手摸右手的感觉。公扎对他是不一样的，这种不一样打破了风对恋爱的理解。原来爱上一个人是可以这样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的，原来爱上他之后是可以这样不顾一切，哪怕远走天涯也在所不惜的。风不是个老古董，明白这样的思念是为了什么。尽管不想承认，尽管害怕承认，只是期望着那种魂不守舍的惦念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去，然后忘却自己。